可以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瞻仰你的荣美，也并且在你的殿里求问。主啊，谢谢你，你也常常将你的话语来赐给我们，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避免我们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主啊，我们真的是也来到你的面前，求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因为照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因为你的知识是何等的奇妙，是我们所不能测度的，你的至高也是我们所不能及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自己亲自的把你的旨意来向我们显明，好让我们来遵守，好让我们来顺服。求你祝福接下来的时间，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那我们在上一节课，我们就是黄霞姐妹带我们学习了属神子民的生活准则一。那我们为什么神会为我们为以色列民设立这些生活准则？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怎么不动啊？好，就是《生命记》14章1节那里说到，因为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那作为神的儿女，是神家的成员，就有责任和义务来顺服神的命令。就好像在我们在每一个家中，我们父母都很爱我们的儿女，但是我们也很希望他们听我们的话，其实就是类似这样的。那今天我们就要来学属神子民的生活准则二，也是申命记的17到19章。那在申命记的16章21节到17章1节，这里一共提到了三个禁令，这三个禁令都是用不可开头，它是诫命式的律法，就类似于十诫。它并没有提到惩罚的原则，只是说到你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那16章21节说，不可在耶和华的坛旁栽什么树木作为木偶。那木偶呢，它是迦南地掌管生育的女神亚瑟拉。22节说，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那柱像呢，是迦南地掌管生育的男神巴利。那在17章1节这里就说到，不可献有瑕疵的祭身。我不好意思啊，我还是有点紧张。那这个有瑕疵的祭身呢，它是有残疾的，它这些残疾呢，就是明眼可以看出来的，比如说是瞎眼呀、瘸腿呀，还有就是生病的牛羊。那献这些祭身给神，都是神所恨恶的。那他这样的这种行为，其实跟去拜迦南地的偶像是相等的。那如献上没有瑕疵的祭身，也是要表示就是要把最好的献给神，也是象征完全的奉献。所以但是我们知道，在以色列民被掳的后期，他们因为不敬畏神，就常常把残疾的献给神。在马拉基书1章8节说，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神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呢？就是人就是喜欢把好的去献给人，把不好的献给神，企图要去讨人的喜欢，其实什么也得不到。那神是圣洁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是要存敬畏的心来敬拜他。那我记得我以前在费城那边教会聚会的时候，教会就很多的弟兄姐妹就在餐馆打工，所以他们的奉献都是大部分是现金，你就常常看见他们就是挑他们最新的钱拿来奉献。所以也是提醒我们，就是要把自己好的来献给神，而不是把不要的、不用的来拿到神的家中来。17章2到7节就讲到违背圣约的案件的这个司法程序。那申命记2到7节呢，它是把申命记中，或者也可以说整个圣经中最主要的罪，就是拜偶像的罪，带入了司法程序。而且并且强调，任何的人不论是男是女，如果他们犯了这样的罪，他们都要负责任。因为这些罪，他不但违反了神的律法，更重要的是违背了神和以色列民的圣约。那违背圣约的事就记载在申命 记十七章三节，首先就是侍奉敬拜别的神，或者拜日头，或者拜月亮，或者拜天象。那侍奉敬拜别神，这个就是偶像，偶像是人手所造的，日头月亮天象也都是神所创造的，都是被造物，不是创造者。所以如果敬拜这样的这些上面所列举的这些，那都是违背圣约，是非常严重的案件，所以要按照司法程序来处理。在十四章四到五节这里就说到，如果有人告诉你，你也听见了，就要细细的探听，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这样可憎恶的事行在了以色列中，就要把行这样事的人，不论是男是女，拉到城门外，用石头打死。那这个城门外呢，有可能就是指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或者就是中央圣所，或者就是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门的门外，那里就是人很多，人来人往，在那里把行这样的事人打死，也是为了提醒周围的人不要犯这样的罪。那为了避免有人诬告呢，六节就说到，至少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要排除一切的疑点以后才可以定案。那由于案件呢，它涉及死罪，所以就要由见证人先下手。如果见证不实的话，一旦他的身份暴露，就会遭到报血仇的追杀。那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防止人做假见证。那把行这样的事的人打死，就是为了把恶从他们中间除去，维护与神所立的约。那我们等一下十九章还会再讲到这个关于假见证的事情。接下来就进入十七章八到十三节审判的原则。那在十六章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是上节课也读到，那就是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以后，神就让他们各支派要在各城中设立法官，成立地方法庭。这也是十六章十八节那里说到的，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那也是知道他们刚，如果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以后，就代表一个新的国家成立，那所以审判官和官长是设立是必须的。那十七章八到十三节这一部分呢，就讲到如果这个案件难断，是超过地方法庭所能处理的，就要带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那这个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也被称为是中央圣所，要由中央圣所的法官和祭司来审理。那十七章八节就说到，你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或因流血，或因争竞，或因殴打，是你难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那在这里这个难断的案件，这个难断呢，它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指太困难或者太奇妙，超越了人的智慧和能力。那这些难断的案件的特点呢，首先就是有流血的事件，流血它是指的不同种类的杀人案，包括误杀人的或者是蓄谋杀人的，很难判断。然后就是争竞，就是指不同种类的法律上的冲突，或者是双方在权益上的冲突，也很难判断。还有就是殴打，就是不同种类的人身攻击和伤害。那凡是有关于这一类的案件呢，就要带到中央圣所去，由中央圣所的法官和祭司一同审理。那我们也看见中央圣所它其实是具有法庭的功能。那第九节这里就说到，中央圣所它其实是有，就是或者是中央法庭，它是由几位祭司的立位人和审判官组成。在十到十一节这里就说到，那地方法庭的人要把这个案件呢带到中央圣所，就是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然后由他们来指示你判语，然后就说你必照着他们所指教你的一切话谨守遵行，要按他们指教你的律法照着他们所断定的去行，那他们所指示你的判语你不可偏离左右。那我们从这两节经文就可以看出，中央圣所的判决是终极的，下级的审判官就必须要遵从中央圣所的判决。那首先这个判决是从神来的，他有从神来的权柄。其次呢，因为中央圣所的 这个审判者他们可能更熟悉律法，所以他们有更多的经验，所以就是要带到他们面前。那至终的判决就说 你要按着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照着他们所断定的去行。那十二十三节就是说到，如果有人就是不听从中央圣所的判决，就等于是犯了死罪，因为这个人他背叛的是耶和华神。那在这种情况下，他所判的这个刑罚就是死刑，那对其他背叛的人来说也是个严厉的警告。我们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出，祭司和审判官他们首先是通晓律法的，其次你可以看到他是拥有绝对的权柄，所以唯有他们去追求自公自义，才能按着公义审判，才能给这个国家带来安定。那在申命记十六章十九到二十节也特别讲到圣经中对法官的要求，就是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然后十九节说到，你要追求自公自义，这是圣经中对一个法官或者是一个审判的人的这个要求。那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个社会上的这些拥有权势的人，像法官呀审判官，他们往往都是离神这个所要求的其实是相对的，他们很喜欢就是借着权势来收一点贿赂呀，然后或者是看人的外貌。所以也是当我们知道神对这个审判官法官的要求的时候，也是我们也可以反思一下，我们今日对当我们面对非基督徒的这个信仰的主流社会，对我们来说我们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那我们如何能够又实践圣经的真理，同时又遵行国家的法律？就是我们也可以去反思一下。那因为我们现在的立法者他们大多是不敬畏神的，所以特别是在我们加州，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泛滥的现象，就叫做零元购。那零元购的产生就是因为有一条法案，就是大概是950以下的这个抢劫或者是偷窃法，那个警察不予审理，所以导致了这个零元购。所以真的是如果我们对照圣经的要求再对照这个社会，我们也不必觉得惊讶，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让我们惊讶的我们不能接受的法案产生，因为人心里不敬畏神。接下来就讲到君王设立君王的条例，就是十七章十四到二十节。那摩西五经中只有在申命记这里才讨论到有关君王的律法。那我们知道以色列它其实是一个神权统治的国家，神才是他们真正的君王。在撒玛记上十二章十二节那里说到，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虾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十八节说，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神才是他们真正的王。但是在十四节这里，摩西却说到，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首先我们可以看见摩西他说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那这句话是在申命记中摩西会常常说到的，那意思就是这个地全地的主是耶和华神，他才是真正的王。那摩西在这里他就预先看见了，当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后，他们就想要立王像四围的国一样。那这件事就很快就发生了，在撒玛记上八章四到五节那里说到，以色列的长老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所以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因为繁荣富足了以后，他们很快就忘记了是神把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他们就想要一个，其实神把他们带出来是让他们不再受到人的这个辖制，是在神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得到自由，但是他们很快就想要一个像外邦国家的王一样来治理他们。那十五节这里就表明了神允许他们立王，只是定下了立王的条件。 首先就说到要立耶和华所选择的人为王，其次就是必须从你弟兄中选择一人出来为王。那我们知道新约的希律王他是以东人，他是没有资格做犹太人的王的。那接下来16到17节这里就说到了立王的四个禁令，首先就是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那因为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这个马匹它主要的功能就是用于战争，那或者就是我们知道埃及他们当时有特别厉害的这个马车，这个战车，所以那神就是说首先你不要为自己加添马匹，因为神要让他们在战场上要依靠神，因为神的同在才是他们得胜的关键，而不是埃及的马匹。其次就是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那因为在当时呢，就是埃及是一个盛产马匹的国家，如果他们要为自己加添马匹，他们就必须要回到埃及去，那这样子就会导致百姓又想回到埃及去，因为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常常因为没有肉吃，没有大葱韭菜，就想回到埃及去，所以那神是神用大能的手把他们从埃及救赎出来的，所以不可让他们回埃及去，假如他们回到埃及去了，就证明他们违背了和神的圣约。所以今天早晨这个拉瑞长老发出的这个灵修的这个，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就是讲到这个埃及就是代表这个世界，所以就是神不让他们再回到世界，那我们其实从前我们的光景也像在埃及地一样，是神把我们救出来了，所以我们也不要再回到这个世界中去。然后第三就是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那我们知道自古以来常常就是通过联姻的方式来跟周围的国家达成联盟，然后来巩固自己的这个权利，但是圣经这里就提醒他说，这个王说你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因为在我们前面也学过，如果娶外邦的女子为妻，就会被引诱去敬拜他们的神。那在圣经中我们知道有个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所罗门王，他娶了3000多个妃嫔吧，他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其实是为了政治的原因，来用这个，因为当时的以色列国是最强大的基本上，所以周围的国家也想跟他沾点边，所以就送个公主过来，所以这也导致了，你看在列王记上11章1节那里说到，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而这样做的结果就导致了在列王记上11章4节那里说到，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的神。所以每次我们读到圣经，读到所罗门他从年幼的时候，神亲自的向他显现，到他年老远离神，我们都觉得很惋惜。这就是一个造成他不敬畏神的一个主要原因。第四就是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就是指不要依靠经济的力量。在以赛亚书2章7到9节那里说到，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在这节经文就是先知以赛亚就责备他们，因为他们跟外邦人交往，导致了他们的财富增加，但是也同时他们也去拜外邦的偶像，不管是尊贵人还是卑贱人都拜坏了，所以神说不可饶恕他们。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马匹它代表了这个能力，就是 power， 然后还有就是安全保障，就相当于我们现代社会的这个国防的这个力量，然后多立妃嫔以此来建立联盟。那现代社会，那我们看这个美国和这里建立联盟，我们中国也和好多地方达成联盟，其实都是为了巩固它这个国家的势力，然后来扩大外交，然后经济的繁荣，这些 都会成为一好像大家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一个标准，但实际上圣经就说这些东西却会成为君王的试探，导致他的心偏斜，使他不依靠神。那么一个神所立的领袖，神对他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在司命记17章18节这里说到，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要存在他那里，平生诵读。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个神对一个领袖的要求，当他登基的时候的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要大赦天下，也不是说要立什么什么新的法案，不是说我要在哪盖一个墙，或者是拆毁谁谁谁盖的墙，而是要把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个律法书拿过来，亲手的为自己抄录一本。也不能请别人抄，因为他是个君王，他也可以请别人抄，但是神说你要自己为自己抄录一本，然后放在自己的身边，平生诵读，就是每天都要读。然后就是就好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每日灵修，每天都要读来思想神的话。那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其次就是要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他因着昼夜思想神的话，他谨守遵行，就会导致他不会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但是如果他谨守遵行，他就不会偏左偏右，那神对他的应许就是他的子孙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在约书亚记1章7到8节那里，那我们知道约书亚他是摩西之后以色列的第一个领袖，他带领他们要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那在这之前呢，神对约书亚的要求是什么？就是说你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我们读到这个，我们是不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你只要读神的话，你谨守遵行，你昼夜思想，你祷告就行了。就像刚才上一堂课 Alex 讲我们怎么胜过试探，就是要读神的话，要祷告。那我们就觉得这个真的不可思议，因为我们更喜欢我们什么事情都掌控在自己的手中，有足够的这个经济保证，有足够的这个健康等等的，好像我心里才有安全感，否则我就没有安全感。但是你看神对一个领袖的要求就是这样，就是你要紧紧的来依靠我，你要凭信心的来信靠我，那我就会来保守你。所以神的话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就好像是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在第四课的时候，我们也学到主耶稣他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他就引用了生命记8章3节说，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在诗篇1篇1到2节也说到，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因为诗篇第1篇它主要就是讲到恶人是什么什么样的，义人是什么什么样的。那义人的特点就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当他这样的时候，他就不会从恶人的计谋，也不会占罪人的道路，更不会坐亵慢人的座位。在诗篇19篇7到9节那里，大卫说道，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路洁净，传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所以我们知道大卫他是神评价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他为什么合神心意呢？就是他喜欢耶和华的律法、命令、典章， 章。那在诗篇119篇，就是大卫就是写了100多节，都在表达他对律法的喜爱。刚才Balex 也引用了诗篇119篇，他比如说我把你的这个律法存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大家也可以回家去读一读诗篇119篇。然后在约翰福音17章4节说到，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就是神的话能使我们的生命改变，能够更新。提摩太书 后书3章16到17节说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刚才 Balex 他也说到，希伯来书有一节经文，我忘了是几章几节了，就说神的话像两刃的利剑一样，可以穿透我们的灵与魂，骨节与骨髓，还能辨明我们心中的思念主义。所以每天读经真的是非常重要，不但这个 leader 一个君王他要每天的读圣经，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每天也要读圣经。因为神的话，我们通过读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神，神的话也能来塑造我们的生命，也可以让我们谦卑下来。更重要的就是当我们受试炼的时候，神的话他会帮助我们胜过试炼，那受试探的时候，神也会帮助我们胜过试探。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是衡量以色列和犹大王的功过的标准。那一个忠心的领袖，他不会是按照人民的舆论去做，也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而是遵照神的话去做，对于诫命不偏离左右。那在我们现今的时代，我们基督徒特别容易受到世俗观念的影响，我们总觉得领袖应该怎么怎么样，但是主耶稣却警惕门徒不可犯这样的错误。在马太福音10章42到45节那里说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所以我们看到真正的领袖，他其实是应该具有一个仆人的心智，他的使命就是为了造福于别人。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他来就是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那我们也可以看见摩西五经，他肯定了君王制度是由上帝而来，因为神早已经起誓列祖，君王要由他的后裔而出。在创世纪35章11节说到，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多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在创世纪49章10节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那我们从这些可以看到，圣经其实它的很多的预言都是在指向那个真正的王，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却甘愿成为奴仆的形象，然后他也被称为仆人君王，他谦卑服侍，甘愿舍己，使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可以不致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他才是我们真正要学习和效法的典范，特别是我们今天在基督耶稣里被他救赎的人，我们是属于天国的子民，我们在这个世上只不过是寄居的，所以我们真正的王是从死里复活的基督耶稣。在哥林多前书15章24到25节说到，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这里就说到，到末日，到了基主再来的那一天，所有在基督以外的权柄都会被毁灭，那基督才是真正的王。所以也是提醒我们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今年又到了这个很敏感的一年，就是大选年，所以千万不要因为政治的意见不同 来产生分裂，或者甚至有人他们都不去教会了，因为这件事是撒旦最喜欢看见的，其实是让我们神最伤心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王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通过这个对君王的这个上帝设立君王的条例的学习，我们也可以反思一下上帝对君王的要求，那对为我们为今日的执政掌权者祷告有什么启发呢？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怎样存一颗敬畏的心去参与政治并从事政治活动？我们也可以想自己思想一下，那如果我们所喜欢的一个人，他不是按照圣经上所要求的这样去做一个领袖，那他只是我们心中的偶像而已。当然我们也可以求神怜悯来赐下一个敬畏神的掌权者。好，那这就是17章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进入18章1-8节，祭司和立位人当得的份。在18章1节说到，祭司立位人和立位权之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他们所赐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那在这里这个火祭呢，是指献给神的各种用火焚烧的祭物。它记载在民数记18章9-10节说，以色列人归给我自圣的供物，就是一切素祭、赎罪祭、赎愆祭，所有存留不经火的都为自圣之物，要归给你和你的子孙。你要拿这些物，这些当自圣物吃，凡男丁都可以吃，你当以此物为圣。所以我们就看见除了燔祭以外，那燔祭我们知道是全部都要被烧掉的，它是预表了主耶稣。那其他的这些祭的祭牲都有一部分是分给祭司立位人和他的这个祭司和他和立位人祭司立位人那一切所捐的，那可能就是指的是初熟的果子和11奉献，等一下我们3-4节会说，那这一切都是要归给耶和华的，那他却把这些给了祭司立位人。这是18章2节说到，他们在弟兄中并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在民数记18章20节也说到，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所以1-2节他就是摩西表明了立位人他们不会分得土地，所以他们也不能像其他的支派一样享受丰裕的生活，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所以这里特别是提醒以色列人，他们所捐的或者是献给耶和华的这个所献的和所捐赠的对象是耶和华神。那为了补偿立位人没有产业，所以神就应许以他自己为他们的产业，并且把百姓献上之物留一份给立位人。所以也是提醒我们今日的信徒，我们一切奉献的对象是神，然后是出于对神丰富恩典的回应。我们千万不要说我奉献了养活谁谁谁了，这个那我们通过学习这个，我们的观念就被更新了。然后3-4节这里就说到，立位人的产业是神自己，而他们所得的供应就是百姓献给神的祭物。那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也可以跟着我，因为我不会把每节都打出来的。那这些祭物就包括牛或羊的前腿或两腮，还有脾胃，初收的五谷、新酒、油，初剪的羊毛，这些初收的就是初熟的果子。那初熟的果子就是最好的，是所以要把最好的来献给神。那牛或羊的前腿、两腮、脾胃应该也是一个动物身上最好的部分，要把这些拿来献给神。那这些读到这些语句的时候，好像我们脑中也有一幅画面，就是他们到了应许之地以后，神所赐给他们的是非常丰富的。那同时摩西也是在提醒他们，你得到了这么丰富，你也要用慷慨的心来供养立位人，以表达对神的感恩。那因为我们知道在士师的时期，圣所荒废，祭司立位人就没有人供养，就导致了他们要去谋生，造成了社会和宗教的乱象。但是以色列历史中也有好几次的大复兴，都是因为注重 祭司和利未人的供养，然后让他们可以专心在圣所中供职，以至于带来了灵性的复兴。在第五节这里特别强调，利未人是被神特别拣选出来，使他和他的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侍立侍奉，让神亲自拣选并呼召那些奉他名在他面前侍奉的人。所以服侍神他不是一份职业，而是一种呼召。那六到八节就说到，要特别确保想要离开寄居处往新的地方去服侍的利未人，他们要被容许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侍奉，并且也要分享百姓的供应。哪怕是他在这个他在他的原租地，他有卖了这个主业，那他也要享受这个他现在新的服侍地方的供应。那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说呢，教会也有责任供应传道人的生活所需。首先十章十节就说到，行路不要带口袋，马太福音十章十节说到，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三到十四节说，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但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到十八节也说到，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那在古代的以色列，如果出现贫穷的利未人，是这个国家的耻辱，也是在羞辱神的名。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基督徒的属灵光景也与我们如何来对待我们的传道人是息息相关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九到二十二节十八章，设立先知。那在九到十三节这里，摩西特别的提到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后要禁止行神所憎恶的事情，因为迦南地的人信奉多神宗教，他们就会追随各样的邪术和迷信的行为。那有人就会死儿女惊火，意思就是把孩童献为祭，占卜、观照、用法术、行邪术、用迷术、教鬼、行巫术、过阴。过阴呢，它就是指求问死人。那这些他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寻求未知之事，甚至是驱使超自然的事情发生，为自己效力。那做这些事情，并且行这些事的人，都是神所憎恶的。那迦南各族就是因为他们行这些事情被神恨恶，所以把他们有的人灭绝，有的是被赶出去。那在这里摩西就特别的要求他们，到了那个地的时候千万不要行这些可憎的事，反而要谨守遵行神的吩咐，在神面前做完全人。那十四到十九节就神应许兴起先知。那十四节摩西再次强调，神赶出迦南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听信观照的和占卜的，因为这些可恶的事情他们被神赶出去。那在十五节这里就说到，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十八节也说到，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向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所以十五节十八节这里，首先摩西明确先知是神主动从以色列中兴起的，其次就是先知他必须是以色列人，像摩西一样，他是神的代言人，领受神的话并传讲。那十六到十七节这里，摩西他等一下，没打出来。摩西就再次的回忆，他在何烈山作为中保的原因，是因为百姓他惧怕神的声音，怕看见那个大火，他们就害怕自己死了，所以神应许了他们的请求。那摩西在何烈山担当中保的角色，他不但解决了当日的难题，也是为将来立下先知作为中保的这个职分做了示范。那其实十五节和十八节，他其实也是在预言神要兴起的那一个先知，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五节，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事都告诉我们。所以这个妇人他只是以色列民中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妇人，但是他一说话就引用了生命记十八章。 所以说明他们其实都知道这节经文是在 预表弥赛亚，就是基督。然后十九节那里说到，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那十九节他一方面强调先知的话他是具有上帝赋予的权威，他是神的代言人，那先知奉神的名所说的话他们必须要听，否则就会带来惩罚。另一方面他也是再次强调了摩西所预言的先知就是主耶稣。在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那彼得就说，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其实他们都知道生命记十八章十八节是在十九节是在预言弥赛亚，但是他们只不过不愿意相信这个弥赛亚就是耶稣，其实他已经来了。接下来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就讲到如何分辨真假先知以及他们所传讲信息的真伪。那这一段其实与十三章一到三节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假先知会擅自托耶和华的名说他未曾吩咐的话，或者是会奉别的神的名说话，这样的假先知就要被处死。第二，就是真先知的话他会成就，特别是他们对未来的预言，那如果没有成就就证明是假先知。那耶利米书二十八章九节说，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那从我们刚才所读的九到十三节也可以看出，真先知他是不会用占卜或者法术的手段来获取信息，他们是从神直接里受信息。那在我们上一节课十三章一到五节也说到，假先知他会引诱人去敬拜别神。那我们从这一段的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到，它好像是一个制度的建立，先是设立审判官、祭司和君王，现在还说到要分辨先知的真伪。但我们从经文更大的上下文其实可以看到，摩西他是在预言那独特的一位，就是弥赛亚，他是超越摩西的，他是真正的救赎主，是立约的宗保，神话语的先知，代求的祭司，掌权的君王，审判的法官，他是律法的颁赐者，他也是代求的祭司，他是掌权的君王，也是伟大的，哦，刚才读过，神受苦的仆人及伟大的教师。那我们知道摩西是担任上帝与人之间中保的独特角色，但是在生命记三十四章十节说到，以后以色列中再也没有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但是新约的作者却一致的见证，那个先知就是上帝所应许的基督。在约翰福音，哦，这个也落过了，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五节说到，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先知呢在旧约的职分是一个神的代言人，他把神吩咐他的话传讲给以色列民。那这种先知的职分他只适用于旧约的以色列民。那我们今天的信徒不再需要先知代言，因为神已经把他的旨意借着圣经启示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可以借着基督耶稣直接来到父神的面前，那神也借着基督的复活把圣灵也赐给我们了。所以圣灵他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就是光照、责备、引领、教导等等的，让我们可以来明白神的旨意。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现在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帮助我们，但是呢我们也要特别特别小心，也不能说就是因为圣灵在我的里面，好像我们谁都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保罗他也劝 虽然保罗他在他那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十四章他劝勉我们基督徒就是要谢幕做先知讲道，就是如果你要去追求，你要有这个心，神也把这样的恩赐赐给你了，你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他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门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大家都可以来学习，来羡慕这个做先知讲道，但是就是还是要看这个圣灵给每个人的恩赐不同。但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他还是会帮助我们来更多的来认识神。接下来进入十九章一到十三节，设立陶城。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三到十四节那里说到，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作去把他治死。我们特别要注意，就是这个就是讲到误杀人的人，他因为他不是埋伏着杀人，其实他杀死的那个人是神把那个人交在他手中的，所以对这样的这个误杀人的人，就是要预备一个地方让他可以逃到那里。那如果是预谋杀人，即使逃到上帝所指定的地方，人得不着庇护。这条法律呢，在古代近东它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一般提供庇护他不会分辨你是误杀人还是预谋杀人。那一到三节他主要是讲，就这里讲，就讲到陶城的设立。那陶城呢，它是位于各区的中心，方便误杀人者可以就近逃到城中。那陶城呢，主要是利未人的城。在民数记三十五章六节说到，你们给利未人的城邑，其中当有六座陶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那四到七节这里，摩西就举例来证明什么，解释什么叫做误杀人。他说，就是如果有一个人跟他的邻舍同入树林砍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来想砍树木，结果那个斧子的那个头就飞出去，就落在邻舍的身上，然后导致这个邻舍死亡。那这个人他就是一个误杀人的人，他可以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可以存活。第六节说，免得报血仇的可以心中火热追赶他。那这个报血仇的人，他是指近亲中最近的男性亲属。然后八到十节这里就讲到，以色列如果以后得到神的帮助，扩张境界，进入神所应许给列祖的全地，就要在这三座城外再建立三座陶城。其实神的这个盼望是他们可以建九座陶城，三座在河东，六座在河西。但是他们能否得到约旦河对岸的全部地业，取决于他们是否爱耶和华神，是否常常遵行他的道。那我们知道以色列民他们从来没有把领土扩张到这么大的范围，所以圣经中就只提到六座陶城，记载在耶稣雅记，三座在约旦河西，三座在河东。那这样做建立陶城的目的是记载在十九章十节，免得无辜之人的血留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流血的罪就归于你。那十一到十三节这里特别就讲到要严惩故意杀人者，因为陶城是为误杀人所设立的，所以不可以遭人滥用，以为谋杀犯可以在那里得到庇护。那这个十二节这里也说到要把杀人者交到报血仇的手中，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报仇，还是说就是说要把流无辜人血的罪从地上除去。那我们知道陶城律法是神设立的，所以他的实施的对象在民数记十五章三十五章十五节说，这六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所以在这里就表明上帝他其实是不偏待人的，他一方面这个陶城的设立是为了保证这个社会的公平公正，要建立一个和平和谐的社会，另一方面呢，其实也记在三十五节三十四三民数记三十五章三十四节， 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惩罚这么严厉，是因为神住在这里，这里是圣洁的。那民数记35章其实他还记载了这个误杀人的人，他在逃往逃城，他要住在当时的那个大祭司死了以后，他们才可以重回所得为业之地。那大家如果想对这个逃城有更多的了解，可以回家去读民数记35章。那我们新约呢，就是是用避难所来代替逃城。在诗篇中，诗人大卫他也是以上帝为他的避难所。在希伯来书6章18节说，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在诗篇46篇1节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对我们今日信徒而言，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避难所。从我们按着我们的过犯罪恶，其实我们都是在上帝的这个审判之下，在他的愤怒之下。但是现在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代替我们的罪，接受了神的惩罚，他代替我们的罪，承受了父神的愤怒。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借着他，我们可以与父神和好，我们就在他的遮盖之下，我们披戴了他的公义。所以上帝看我们不再是看我们，他看我们就像看耶稣一样，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其次就是当我们在遇见试炼、遇见苦难的时候，其实神他也是，他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要靠着信心，要躲在他翅膀的荫下，他就会用他的爱来遮蔽我们，用他的圣手来扶庇我们。所以这个就是要凭信心去经历，去来操练的。14节说，不可挪移地界，侵占他人的财产。那这一节它也是一个诫命式的律法，用不可开头。那在14节这里就说到，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承受为业之地，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那在这里摩西再一次说到，土地是神所赐为业的，所以它是神圣的，所以要尊重别人的私人财产，因为这是他得幸福生活的关键。那神他是土地的真正主人，每个支派的地业界限是不允许改动的。在生命记27章17节说，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所以挪移地界它的这个背后其实是出于贪心，它同时犯了第8、第9、第10戒，那更不要说1到3戒了。当一个人他不敬畏神，他不严格遵守1到3戒的时候，他必然会犯其余的戒命。那14节在这里还说到，就是摩西说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所以说以色列人他们对土地的观念是非常独特的。在列王记上21章那里就讲到，以色列王亚哈他因为看中了有一个人叫拿伯的葡萄园，他就想要这个葡萄园，但是拿伯就说，因为这是我先人留给我的地业，你拿什么我都不换。他因为这样就导致了被杀害。所以这个地业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以色列人他们常常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弥迦书2章2节，先知弥迦就责备他们说，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所以就是人这个离开神犯罪，就导致了这些事情的发生。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讲到15到21节，见证人的条例。那不可作假见证呢，是10诫的第9诫。那在15节这里就说到，不可凭一个人的口来做见证，至少要凭2、3个人的见证才可以定案。在16到21节这里就说到，如果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见证某人作恶，那2个人就要都要来到圣所，站到耶和华面前，还有当时的祭司和审判官面前，审判官就要仔细的来审查案件。那如果这个见证是假的，那这个做假见证 假见证的人就要承受那个他想要被告受的刑罚，那来让这个恶行从以色列中被除掉。那假见证他会威胁到整个的法律程序，使罪犯逍遥法外，甚至会再次犯罪。所以说当这样做的时候，就会玷污了这个地，并且危害他们与神的关系。他也损害了以色列境内的正义，所以要实施第21节这里所说的报复法。你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牙，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那即使是有这么严厉的报复法，其实在圣经中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关于诬告的案例。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列王记上21章讲到这个亚哈王和拿伯的例子。因为拿伯他不愿意把这个地给亚哈王，所以他的王后耶洗别就找了几个人做了假见证，然后把拿伯用石头打死，然后他就侵占了这个地。但作为一个王，其实没有人能对他来施行报复法，但是耶和华神他在天上掌权，所以最后拿伯的结局也是真的是非常的没有办法说。那神就通过先知以利亚来对亚哈来宣布要对他的审判。他列王记上21章19节说，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在何处舔你的血。然后对耶洗别的审判是，狗在耶斯列的外锅必吃耶洗别的肉，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所以如果我们熟悉旧约的话，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后来都应验了。虽然让亚哈王他听到了这个审判以后，他就披麻蒙灰的悔改，神说在你活着的时候不会发生，但是在你死后这些事情都会发生。所以这个诬告虽然他当时得不到这个没有受到审判，但是我们到圣经上就说神他是那位伸冤者审判者，所以他必审判，他必伸冤。那我们还是再来看一下这个报复法。所以当我们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这个法律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感觉？我们是会觉得这个律法太好了，还是会觉得这个律法怎么好像看着去有点吓人，他是不是在鼓励复仇呢？其实就是所以说我们要来了解神设立这条律法的这个背景，或者是他这样做的目的。他其实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复仇，他可以用来减轻血仇夙愿或者种族间的战争。那举个例说，有一个人他砍掉了我一个手，我一气之下我就去砍掉他两只手，那他们家人一气之下就来把我杀了，我们家人就会把他全家杀了，就会导致这个冤冤相报的这种情形发生。那如果严格的按照相同的类别和等级来报复当初的这个报复行为，以眼还牙，以牙还牙，那这个事就了结了，他就不会再扩大。然后第二呢，这条法律它其实是它的对象是针对以色列这个国家，它这条法律规定所以这样的这个执行这个报复的手段，你不能通过个人来执行，而是要通过司法程序来消除私人的仇杀。因为这个原则它不是在鼓励或者放纵报复，因为这是在利未记19章18节这禁止的，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那我们知道耶稣他才是真正的律法的班次者，所以他知道这条律法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在马太福音5章38到42节，耶稣就引用了这段话来说，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牙，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想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因为首先在耶稣的时代，其实人们已经忽略了这条法律的基本原则，他们会把这个报复法当作一个硬性的规定，所以他们就会钻法律的空子，想要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来想来执行自己的这个报复原则。那这样做的结果，它就是导致了更多的 仇恨、报复、苦读，所以完全没有公义。那耶稣他就在马太福音这里，他就用他的权柄告诉他的门徒，你不但不要复仇，甚至不要去抵挡邪恶的人。那这个律法主义者，他们会严格的遵守这个律法的规定，遵行报复法，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考虑到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但是耶稣却劝勉他的跟随者说，有人打你的右脸，把你的左脸也转过来给他，你不要去报复，这样子就会导致冤冤相报的循环。有人想要告你，想拿你的礼衣，你就把外衣也让他拿去。意思就是我们即使可以通过法律的这个手段来争取我们正当的合法的权益，我们也要来放弃。在哥林多前书6:7-8，保罗说，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保罗在这里特别劝勉我们基督徒，不要把另外一个基督徒告到法庭上，因为这是神不喜悦的。那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因为在当时的罗马法律规定，一个普通的士兵，他可以合法的强征一个平民帮他拿行李走法律规定的路程。那耶稣在这里就告诉他的跟随者，你不要觉得你自己是被苦待、被羞辱了，你要欢喜快乐的去走加倍的路程，即使是放弃了自己的合法权益。那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意思就是基督的跟随者要以慷慨欢喜的态度给予和借贷。那当一个基督徒他在金钱上存着贪婪和吝啬的态度，他就好像是在执行这个报复法，以眼还眼，眼以牙还牙一样。那他整天就想着，哎，我给他了，他要回报我什么？我借给他了，他什么时候还我？神会怎么奖赏我？如果我们整天就是这样想，那神是不喜悦的。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他愿意这样放下自己的权利的时候，就是要再用个人的自我牺牲来取代个人的报复，他是在心里去追求更好的义，而不是去坚持对与错、报复合法的原则。这也是我们主所走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那我们的主耶稣在腓立比书2:5-11那里说到，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本来是荣耀的，是神的儿子，他不该死的，但是他是因为爱的缘故，因为顺服的缘故，他就甘愿放弃自己的权利。他本来是无罪的，他却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义。所以我们也要来效法我们的主耶稣，要来放弃我们自己应得的权利，特别是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跟我们的配偶，我们在教会中跟弟兄姐妹们，在工作场合中跟你的同事们，我们都要来学习主耶稣的样子。我们不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我们甘愿来效法神，这样子就是神所喜悦的，是以基督的心为心。那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些神所颁赐的生活准则，其实它与耶稣的教导是一致的。那因为律法和先知他所预言的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教导。那我们如今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那神在旧约对以色列民的要求，与耶稣对天国子民的要求其实是一致的，就是你要来追求圣洁，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然后我们也要来追求彼此相爱，在约翰一书4:7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我们也要来追求完全，因为我们的天父是完全的。好，我们今天上课就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好，那我们没问题就祷告结束。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的是再次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让我们借着你能够与父神和好。主啊，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来效法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主啊，来常常的查验你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样式。求你也保守弟兄姐妹们回家的脚步平安。谢谢主，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